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今个礼拜全球瞩目嘅焦点系以哈战争持续燃烧，几日之内事件嘅动向发生咗天翻地覆嘅转变，系有心人喺幕后推动，定系原本就系一场想改变世界族心嘅周密计划所造成嘅现况？目前扩展成一场世界两个势力嘅对决即将爆发，箭在弦上。专家点样分析解读？请睇跟住落嚟嘅报道。上个礼拜，36万以色列大军陈兵喺以巴边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人民话，佢誓言要摧毁哈马斯。但是当时已经蓄势待发的以军，迫于舆论批评的压力，被指对加沙断水电、断食物的封锁是罔顾人道的做法，因此一直按兵不动。事实上，这个礼拜中东情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两次大翻转，目前这个箭在弦上的大军可能正在出动了。美国总统拜登结束10月18号对以色列短暂不到24小时的访问之后返回美国。19号晚上8点，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全美发表近20分钟的讲话时强调，美国的支持对于乌克兰、以色列这两个陷入战争的主要盟友至关重要，确保这两个国家成功抵御攻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拜登话，美国嘅领导使世界团结喺一齐，美国嘅联盟使美国保持安全。哈马斯同普京代表住不同嘅威胁，但系佢哋有一个共同点，都想消灭邻国嘅民主国家。并非好似哈马斯官员宣称嘅咁样，以色列对今次加沙医院嘅爆炸不负有责任。拜登紧接住话，我哋不能忽视无辜嘅巴勒斯坦人嘅生命，佢哋只想和平生活并拥有机会。拜登请求国会批准紧急支出，用在包括对以色列的支援。据报道，美国参议院将会通过支持以色列的决议，批准政府向以色列援助资金。在讲话过程当中，拜登反复提及俄乌战争及以哈战争这两场危机。他强调，美国如果不能挺身而出，必将导致更多混乱、死亡和破坏。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拜登总统今次到以色列访问具有较重大的意义，产生的影响亦都比较大。拜登最主要是想达成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他以美国的独立调查结果作为基础，来为以色列被指责轰炸加沙医院的讲法进行辩护，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为以色列进行背书，同时澄清事件，说加沙医院的爆炸是以色列空袭造成的，而且死亡人数非常多等等，其实是一个谎言。他说，这个谎言如果以色列无法澄清，这样会对以色列下一阶段对加沙的地面进攻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合法性的问题，亦可能整个国际社会都会来强烈地指责以色列是在这里杀害平民，整个舆论的态势会调转过来。访问以色列这个行动，它最大的意义就是非常有利地压制，甚至可以说是削弱了整个由哈马斯所发起的这一场信息战。第二个目的，实质上美国和以色列通过会面已经是敲定了以色列对加沙地面行动的所有的计划，相当于为以色列开出一份通行令、通行证，就是可以做。因为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攻击不仅仅只涉及哈马斯，还必然会涉及真主党、伊朗等等好几个，其他好似叙利亚这些都是极端仇恨以色列的势力。哈马斯血腥突袭以色列之后，美军先后派遣福特号和艾森豪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又派出一支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在以色列周围海域升级美国部署中东的武力，防止以哈冲突升级，避免哈马斯武装势力进一步扩张。唐正远强调，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战略支持，在地中海部署两艘航母打击群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要以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将所有可能会卷入战争、仇恨以色列的势力都排除在外，好让以色列专心致志地对加沙发动地面战，清剿哈马斯。 从呢一个角度嚟讲，以色列对加沙嘅地面进攻应该可能好快就会展开。一旦展开，战局嘅走向就会受人关注啦。究竟会打成点样？对以色列嚟讲，速战速决对佢系最有利噶。但系进入到加沙之后，尤其系哈马斯会凭借住庞大复杂嘅地道系统嚟同以色列进行对抗，所以以色列能不能够顺利达成佢嘅战略目的，仲值得观察。此外，在加沙地面战争爆发之后，会不会再次出现由于误伤或者其他原因造成了数量比较大的平民的死伤？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国际社会的舆论或者尤其是包括中俄等这些国家，他们可能以此作为借口，会再次强而有力地来干预这件事情，迫使以色列停手。当然，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挽救防止哈马斯被清除的这个结局。唐靖远指出，未来战局的走向取决于这一场地面战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开打，同时亦都取决于周边同这件事情密切相关的好似伊朗、真主党这些势力会不会实质性地卷入、实质性地参与入来，甚至包括美国会不会被迫地直接参与，都是值得关注的走向，亦都可能对未来的战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胡振东向本台分析，拜登总统前往以色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吓咗伊朗、叙利亚等这些其他的国家，不要将事情扩大作为他们军事行动的借口。美国不想将以哈战争扩大，所以亦都希望其他的国家不要加入。胡振东说，但是美国准备好了，你要加入那你自己承受后果，情况就是这样。美军已经说我们一定会帮助保护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和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有些似是一个内战，如果另外一个国家加入，那就不是内战了，我想美军就会加入扩大了。现在这几个独裁者制造麻烦的人，我想他们真是不乱不开心，因为乱的时候很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开始，现在不晓得哪个在后面操纵，是不是真的想将世界搞乱，然后有新的世界秩序，开始打一个世界大战，然后有一个新的世界的规则，有一个新世界的领袖，亦都可能。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希望将这种事情能够好好地控制住。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海亚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表示，医院爆炸造成几十人遇害，远低于巴勒斯坦官员所讲的人数。但是经过取证，美国总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都公开表示，今次所谓的爆炸是源自加沙方向的火箭弹坠落所造成的。另外，据报道，爆炸是加沙另一个激进武装分子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失败的一枚火箭弹所造成的，这样亦都印证专家所观察的可能的情况。胡振东表示，根据 BBC 和 CNN 发布的新闻影片，医院停车场被轰炸的现况，从不同的角度看，越看越不妥。他分析，即使飞机抌了最小500磅的炸弹，亦都会炸出非常大的一个大窿。炸了之后，它有一个空气的波浪震荡，会有一个震动，就会将周围的玻璃和墙全部都炸晒。它这个震动的空气，好快的会一秒钟几千公尺的那一种空气一吹过来，所以站在周围的人都会被吹走。我看几个以色列炸的地方，都是那些整个建筑都会垮塌下来，那种2000磅的炸弹。所以你再看看这个停车场，什么都没有，应该不是飞机掉下来的炸弹，亦都应该不是天上射过去，因为以色列不用这一种火箭弹，它的火箭是防火箭的火箭，好像铁穹就是往天上打的。胡振东指出，即使是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上面都有好几磅的炸药，跌落地面上亦都会爆炸。这个火箭的火箭推助器里面是固体燃料，这个嘢烧了之后才会将火箭送出去飞得好远。它不是一个炸弹炸的情况，所以以色列讲的就是这个火箭它射得很短，这个燃料它飞了一半就跌下来，燃料还未燃烧完，所以它跌到地上的时候就开始这些大火，将这些车整个停车场很多在那边的人也都被烧，所以应该不是好像哈马斯讲的炸弹受伤的是不一样的。 原本拜登除了在特拉维夫和内塔尼亚胡会谈，还将会前往安曼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塞西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但是医院爆炸事件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反以色列动乱，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取消了原定和拜登的峰会，这个亦都是拜登中东之行来去匆匆的主要原因。爆炸发生之后，哈马斯在第一时间发声谴责，宣称是以色列做的，约旦立即取消了拜登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峰会，埃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拒绝接收临时难民，因为担心会被视为参与了以色列可能实施的永久清空加沙地带的计划，这个是巴勒斯坦人所担心的。而拜登和中东国家的峰会原本被认为是在外交上缓和以哈战争扩大的最大希望。据 CNN 报道，沙特阿拉伯、约旦、埃及、阿联酋和伊拉克等多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包括约旦、伊朗、黎巴嫩、伊拉克、特尼西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出现反以色列反美情绪，民众上街示威抗议。胡振东说，因为哈马斯马上说以色列打到这里，然后阿拉伯人都相信，因此他们愿意相信，他们心里面想以色列会在加沙地带乱打，因为他陆军马上入去了，所以他们脑筋里面心里面准备好相信这些东西，现在要将它反转过来的时候就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天然的动作，我们通常第一次听到的东西比较会容易相信，也都要看他们愿不愿意改正纠正，或可以现在更多证据出来了。另一方面，拜登的以色列之行达成了一项协定，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在拜登访问期间，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已经让食物、水和药物经由埃及运抵加沙南部。19号，埃及总统发言人法米发声明表示，总统塞西和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达成共识，将会由拉法关卡持续向加沙走廊提供人道援助。有报道表示，20号将会开放关卡。据美联社报道，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沙姆达萨尼，他说，虽然加沙北部受到持续的猛烈轰炸，但是南部极其困难的生活条件和袭击，似乎迫使一些巴勒斯坦人返回北部，政府正在为从埃及运来的紧急援助物资安排后勤工作。以色列表示，这些物资只能够提供给平民，将会挫败哈马斯企图作出的任何转移。超过200辆卡车和大约3000吨救援物资已经被安置在拉法的过境点或者附近。拉法是横跨埃及北部和加沙南部的城市。与此同时，国际高度关注中东情势，很多民主国家陆续发声力挺以色列，谴责哈马斯的暴行。18号，英国首相辛伟成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前往耶路撒冷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及总统客座格会晤。辛伟成抵达之后向传媒强调，他到以色列是为了表达对以色列人民的声援和支持。辛伟成说，你们遭受了难以形容的可怕的恐怖主义攻击，我想让你们知道英国和我和你们站在一起。之前辛伟成曾经表示，每一个平民的死亡都是一场悲剧，哈马斯可怕的恐怖行为已经造成太多人丧命。他向各国领导人呼吁，绝对不能让这样的野蛮恐怖主义和对人命的漠视成为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催化剂。他承诺，英国将会站在这项工作的最前沿。当日稍早，辛伟成的发言人表示，自从以色列遭受袭击以来，至少有7名英国公民被杀，至少有9人失踪。基于国际局势动荡，10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出应急资讯与资源通知，请在国外旅行的美国人注册 Smart Travel 注册计划，以接收警报，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被定位。通知说，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海外美国公民的生命和利益，将会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向美国人提供日常和紧急服务，包括在海外的美国人、家庭成员和国际亲子拐卖案。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争端正在升级，以色列已经将在中东国家包括建立外交关系的埃及的大使馆内部全部撤空。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法国、加拿大、澳洲都已经对黎巴嫩等国家发布旅游警告。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受到导弹袭击，也门、叙利亚和伊朗都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攻击。据美国国会山庄报18号报道，拜登在特拉维夫提醒以色列人，在蒙受有史以来最致命袭击之后，不要被愤怒蒙蔽双眼，不要重复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犯下的错误。有观点认为，所谓错误指的是陷入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另外，据美联社报道，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在同哈马斯激进组织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没有计划保持对加沙平民的控制。他向国会议员讲话时首次谈到对加沙的长期计划。加兰特说，预计会有一场分三阶段的战争，从空袭和地面演习开始，预计将会击败零星的抵抗，最终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生活的责任。当日稍早，以色列轰炸了加沙地区。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在加沙各地袭击了100多个与哈马斯武装集团有关的目标，包括一条隧道和武器库。同时，以色列开始疏散与黎巴嫩边境附近一个相当大的以色列城镇，这个被认为是潜在的以军发动地面攻击的最新迹象。20号国防部宣布了基亚特什莫纳的疏散计划，这里是黎巴嫩边境附近的一个小镇，有20000多名居民。以色列卫生服务部说，前一日三名以色列人被火箭弹炸伤，包括一个5岁的小女孩。报道说，拥有大量远程火箭的黎巴嫩真主党激进组织几乎每日都在边界沿线发动攻击和以色列交火，暗示如果以色列试图消灭哈马斯，真主党可能会加入战争。这两个激进的武装组织都受到伊朗支持。前一日19号，加兰特命令地面部队做好从内部观察加沙的准备，暗示将会发动地面攻势，要粉碎统治加沙地区的激进分子哈马斯。这个是以色列被哈马斯血腥入侵的第13日，官员还未给出行动的时间表。另一方面，20号在社交平台 X 上，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哈马斯恐怖组织海外头目梅沙尔宣称，该组织已经从以色列士兵手中劫持了足够多的人质，以便能够通过谈判从以色列释放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事实上，今次突袭之后，究竟还有多少人质在哈马斯组织手中，还是状况不明。据法广报道，经过对哈马斯袭击村镇死者遗体的验证，以色列政府目前查明有199人被劫持，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其中有以色列士兵、妇女、幼童、老人和外籍劳工，还包括至少15名拥有以色列籍的双国籍外国人，13名是法国人。他们被劫持的证据，一是来自于哈马斯10月7号突袭时拍摄的对外发布的影片，一是对于情报资料的分析，例如电话标记。胡振东分析，美国人将人的生命看得很重要，所以将人质救出来会是美国的第一个目的。美国希望能够控制，不要将这一场战争扩大，因为这样会有很多很多人受到伤害，所以现在是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场小小的战争。我想拜登可能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谈的时候亦都会谈这一点，你要地面进攻之前，要不要我们先开始谈，经过第三个国家，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美国可能想说服以色列接受另外一个国家做，因为这些亲伊朗的人一定不会相信美国，所以希望是沙特阿拉伯一个中东的国家，然后两边都信任的国家可以来谈可以接受的条件，这样就不必再有人死了。胡振东指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他们周围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真正想打仗，只有伊朗想打仗，所以大家应该看着伊朗，伊朗是他自己想做，定是中国在后面乱搞，大家也都应该想办法看清楚。但是现在伊朗一直在这里跟周围的国家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开战，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情况。如果伊朗成功地说服几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开战的话，咁呢个就系一个大问题啦。 因为到时候美国要分心，俄国会不会有经过其他国家的帮助，好像中共和北韩开始新的攻击，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控制这些独裁者和这些恐怖分子，使这个战争不扩张。一个战争如果没有升级控制，好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升级控制，就好像一个山火开始烧着之后就没有办法控制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真的打到一个程度，可能核子弹出来了，那人类就完蛋了，所以绝对不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近期以来，世界各地亦都有好多国家的城市发生支持巴勒斯坦、批评以色列的抗议活动，而且有些好激进，发生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对中东而言，世界的另一端中国大陆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7号上午，普京飞抵北京会晤习近平，两人密谈三个钟头，话题可能涉及以哈战争。唐靖远认为，在中东制造乱局，扩大升级战争，是中俄最想要的一个局面。他分析，习近平和普京可能会联手，通过影响和各自有密切关系的伊朗和叙利亚，以这两个国家作为代理人的方式，对以哈战争未来的走向，最大限度地去施加影响力。再通过叙利亚和伊朗，再去指挥他们所控制的一些极端组织，譬如好像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因为只有将当前中东既有的格局，通过战争的方式彻底打乱，中俄他们先至有这样的机会，打住以和平、以重塑这个地方政治版图的名义，来夺取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目前的形势总体来讲，对美国还是比较相对有利，尤其是沙特王子出来发表公开声明，严厉地谴责哈马斯，而且明确地说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没有终止，只不过现在是暂停。这份声明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打破了中共和俄罗斯想要推动在整个中东地区建立一条围攻以色列的统一战线的战略意图，基本上被沙特破局。而背后毫无疑问，和美国和沙特进行的会谈和斡旋应该有密切的关系。目前看来，未来中东局势的发展对美国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美国以自己的影响力成功感暂时压制住想要升级战争的这一股势力和一些极端组织。唐靖远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考验、最大的难关是在地面战争爆发之后的情势发展，这场战争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展开，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这个关键才是下一阶段能够决定中东究竟是会迅速地恢复到有序和平的状态，或者是继续陷入战乱扩大、暴力增加的循环局面。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